我就离开了这个外贸这个行业，转向了这个说什么转向了做什么呢？做一个是软件，另外一个呢，说吧，谭老师，那个也就是说大家所谓的说的这个证券的这个职业操盘手吧。我在香港给就是说做企业的操盘手，哎，在那个企业呢，就做企业的操盘手。当时的时候呢，做的还算是一路顺风吧，一路顺风呢，所以说有点春风得意，有点得意忘形了。后来呢，在那个911以后呢。911以后，这个美国的这个世贸大厦是第一受害人，我们这批呢算是第二大受害人呢。结果911以后，这个随着这个世界股指啊，你像美国的纳斯达克，道琼斯，这就是美国的这个标准指数，还有这个那个英国的金融时报，这些指数呢往下一掉呢。对我们这个香港的这个股市的影响也非常大，非常大呢，那个呵呵，非常大呢。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人呢，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个这事呢，就是说冲击以后呢，等于是赔的最惨的。100块钱，也就是说还剩1块钱了。基本上也就是说一夜之间吧，不能说是一夜之间，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短短的一段时间，这个在短短一段时间呢，一下就是说那个短短的一段时间呢，就是说从这个春风得意的这种位置上，一下到了这个一下到了这个一落千丈的这种位置上。怎么说呢？就是说从2002年开始呢，就是说一直就是说，对于心情来说也好，各方面来说也好，都是那个都一下到了这个低潮了。到了低潮了以后呢，就开始这个。一直就是算是过渡吧，过渡从这个人情世事上，再就是到这个生意结果啊，各个方面吧，怎么说呢？只能说是我自己对社会呢，看的相对来说增加了新的认识吧。从2004年吧。那个然后2004年的上半年开始了以后呢，就说我这经过两年的这段心理磨合和这个经过这个痛苦的经历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出这个心理的阴影也好，还是这个什么也好，等于是又转向了其他的行业。现在呢，就是说这个软件现在还在保留着，另外呢，现在又考虑了其他的这个运作方式啊，或者经营项目。我等于是决定吧，从头再来，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慢慢的在那个再重新像那个谭老师讲的，东山再起吧。我想，我也坚信我会的，我也相信我自己有这个能力，也请大家相信吧，也请大家能帮助的话，多帮助我一下。说这些话呢，我没有别的意思。今天所讲的这个，就是说对于老师也好，对于同学也好，本来的时候我想就是说有同学的话呢。我想就是说对着这个同学讲一下，这个人甭管是你那个好的时候还是不好的时候，首先要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就是说 你不好的时候，在你不好的时候，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或者是在你这个心情在最低谷的时候，谁也帮不了你，谁也不要去靠你，一定要自己去坚持。往往有很多人，现在就是说这个最近的股市呢，这个不知道在这儿该不该讲啊，就是说现在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股市，家庭破产的，或者是跳楼自杀的，就是说这个有很多，可能对这个股市有了解的这个，咱们这老师里面可能也有不少吧，但是呢，我觉得那种人呢，首先有一点是懦夫，第二个呢，对不起父母，第三呢，我觉得就是说对家庭不负责任。这个人呢，甭管是你到什么情况下，你遇到事情再多，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去做，只要你肯放弃，我所说的这放弃呢，就是所谓的那种赌徒心理，不要我一定要搬回来，我一定要怎么样。你这样的话会越输越惨的。你可以暂时放弃一段时间，也可以说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所以说呢，以后呢，我呢也算是一个借鉴嘛，请大家就是说这个把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呢介绍给大家以后呢，大家希望大家呢引以为戒。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不管是在单位也好，还是在生活当中也好，还是在家庭当中也好，忍一忍，海阔天空；退一步，这个也是海阔天空嘛。退一步，这个，所以说就是说呢，往往我现在体会最深的一句话呢，就是说，成功和失败就是在一线之间。好了，我谢谢大家，就讲这些吧。补充一句啊，我看到这个谭老师说的这个成功和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成功与失败就在一线之间的时候，这个话有很多人在说这个话。我想说一下我自己的心得啊。所谓的成功呢，怎么叫成功呢啊？有很多人，很多老师也好，还是做学问的也好，还是就是说这个做任何事情嘛，当你觉得最受不了的时候，最想放弃的时候，每一次都不成功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你要成功的时候了。好，就说这些，谢谢。
这个非常动人啊，他的人生啊，实在是非常的，应该说是很精彩啊，也很特别，可能我们大家都没走过的这种经验啊，今天给大家开一个眼界啊，也让大家能够知道啊，我们这个国家的在对外的贸易和这方面的一些事情。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想再请教，对不起啊，因为你们都不抢话来问啊，那我就赶快来问啊，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认识高老师呢，最让我震撼的一件事情，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问他啊，所以我想问他，就是说，您是从事商业的这方面的工作啊，那么你的这个事业就在这个贸易方面和这个经济方面。可是呢，为什么你会跟我曾经谈过说你最大的一个心愿是想到这个偏远的地方去教书而且呢，你渴望是要一份正式的一个老师的一个机会啊，能够取得这个机会。我想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啊，因为你从事这方面的商业方面的工作啊，那你又有自己的事业，那么为什么你还有这个渴望不但如此呢，要我想要帮助你能够完成你的心愿， 可是呢，在我还没有帮助你的时候呢，你自己就自己跑到偏远的地方去教书啊，就去教了一个礼拜书，结果生了病回来啊。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惊讶啊，震撼的。所以呢，我想请你呢，把你这真的把这一件事情啊剖析一下啊，你自己能让我们知道啊，而且呢，你有这份爱心啊，也因为你这个爱心的动力啊，也促使了我们今天呢完成这个，今天能够跟大家见到面啊。所以呢，我想呢，让心想事成呢，你看他的名字都改成心想事成啊。所以那我是因为基于他生病了啊，那个去了不到一个礼拜就回来生病了啊，那个而且病得相当厉害啊，那么所以呢，我想那么我们在网上来上课就不会生病了啊，那么所以呢，这也是我的一个动力的原因之一啊。所以请心想事成再跟我们谈一谈，你能够很真诚的把你的心里的话说出来让我们知道好吗？谢谢。
好，今天这样呢，我就再谈一下我的想法吧。那个这个事情真正成型呢是在什么时候呢？在那个怎么说呢，我93年的时候去那个阿根廷的时候，我刚才跟大家说过，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牛奶，参加过这个牛奶班呢，它一部分呢是对这个成人还有这个孩子，再就是当地的孩子。实际上说白了，这个牛奶班呢，它并不是说是都是针对这个当地的孩子，当地孩子几乎是没有去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呢？各个国家的孩子，或者是就是说这个新到这个阿根廷的这移民。当时去的时候呢，有几个小孩呢。这几个小孩啊，就是说那个也有那个南方的，就是说像浙江的，也有北京的。这几个小孩非常非常的勤奋，才六七岁的，而且很懂事。学习说实在的，学习他们这个学习的进步啊，比我们要快的多多了。他们那个在这个国际上有一个教师节啊，就是说有年教师节的时候。这个他们这个教师节呢，要送给老师礼物的。送给老师礼物呢，因为这些孩子他们不知道什么，再一个他们也没有钱，没有钱呢，这个其中有两个孩子就没有给这个当地的老师啊，就给他小礼物。实际上他们当地老师啊，后来我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嘛。我也分析了一下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当地的那个老师，我们老师当时因为没有给他礼物，这老师非常生气。他这个是社会福利的嘛，他还不能把这孩子们怎么着，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处处地找这些孩子的别扭，最后呢就是把这孩子逼得实在是没法上学了。后来呢就说这两个孩子见了我以后呢，有一次在马路上见到了，我说你们怎么不去上学啊，你们整天跑什么跑。他就跟我们说了，说我们因为当时我们没有钱给老师买礼物，所以说呢就是说那个老师不让我们上了。我说你胡说八道，谁说的这是，我去找老师。他说老师说的不让我们上了。当时我因为说这个话的时候我非常生气，我说今天晚上你们两个必须要来，要不来的话我去找你们家长。实际上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家长在哪儿，结果呢可能是因为害怕，这两个孩子晚上也来了。来了以后我带着孩子我去找老师了，我说你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你不让孩子上学。他说我没不让他上，他们自己不来的。后来呢我就问着孩子，这孩子他当时不敢说，我说你不要这样你就说。后来呢就说因为我当时没给老师买礼物， 当时弄得老师脸色也那个什么，后来我就跟他，我们两个就吵起来了，就说，我说孩子没有钱就不能上学了吗？这个至于怎么说呢，当时就是说这个也不要再提了，就是我呢，我就是说这是第一次对我触动非常大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事情。事过三年以后呢，我是再说一点题外话，我是94年开始接触网络，开始上网，当时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新华社的网站嘛，我通过这个新华社的网站呢，我看到就是说一条新闻呢，就是说这个将来在中国这个网络会热起来。要说做网络的话，我在咱们国内应该算是最早的，应该和那个张朝阳啊、丁磊啊，再就是海英威的张树新呢，我们都是应该是一批的。我回来以后呢，我是96年，但是我没有在国内，我没有做成这个咱。成者王侯，败者贼嘛，我应该就是贼了。我没有做成，但是呢，我是我们山东省的第一家，在山东省第一家注册的第一家做网站的网，就是说这个做网络的。我当时我的这个网站的名字叫山东之窗。当时这个网络呢是怎么回事呢？它没有像现在这样，就是说这个分门别类比较多。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内容呢，像现在这么丰富。96年的时候，那个别说是网络了，对电脑了解的都很少。那个时候呢，我们做这个，当时我们的定位啊，就是说什么这个网络啊，这些东西啊是很高贵的，而且就是第六媒体啊。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其中有一块，就是我们叫山东之窗嘛，应该是各个方面的介绍山东的都有。其中有一个板块啊，就是那个叫希望工程。最初的时候，我对这个希望工程啊，我说心里话，我没有很多的这种，你说怜悯心吧，或者爱心吧，这个都可以，我根本没有。就是有一次呢，我跟着我们那记者出去采访，当时的时候我们还有记者，有那个新闻发布权的，我们是就是说那个中央新闻办呢，国务院那个发布给我们的那个叫新闻发布权呢，就到目前为止，这个现在的网站自己有新闻发布权的现在很少很少很少的，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当时跟我们记者去出去采访，当时的时候就是去了一个偏远山区嘛。包括就是说那个贵州的，当时的时候那个照片一洗出来以后，我一看到的时候，真的是一种那个心灵的震撼。感觉这些孩子们，怎么说呢，太苦了。他们那些特别有一些照片，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个如果可能的话啊，去那个中国之窗上。你去查山东之窗，你可能应该还能查到那些我们当时拍的照片，上面他们那个眼睛，就是那孩子那些眼睛，那些渴求知识的那些那种神情，真的就是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可能我们这个记者拍的相当好吧，也就是说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呢，我当时的想法呢，还是那个什么呢，以商业运作的这种形式来那个来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我跟那个谭老师我讲过，原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客户跟我关系特别好，他做的生意做的挺大的。当时的时候我96年嘛，注册完了以后，然后我就回到东欧了。回去以后啊，我就跟我这个客户商量，我说我想帮你，我想就是说咱们两个一起做点事儿呢，大家伙呀用个两三年的功夫，以入股的形式挣了钱呢，所有的钱全部都不能动，然后呢咱们回去，他是北京的，我是这个山东的，在北京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也可以。我说相对来说山东呢，这个物价要低一些，这个房地产的价格也要低一些。 咱们搞一个那个希望，咱们搞一个那个什么呢，搞一个贵族学校，这是我最初的这个想法。为什么说这个贵族学校呢？所谓的贵族学校呢，当时的我们的比例是这样的，80%到90%的是那种有钱人的孩子上学，你可以来。因为当时我在国外工作嘛，这个外教请外教一点问题是没有的。就我们那些雇员也没有，也都是那个大学毕业嘛，当时也都没有问题，来教课是肯定没有问题。当时我们提到谈到这个关于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慈善机构，对我们来说是这个希望工程嘛，他们都非常支持。就说这个大家伙一起做点事儿。然后呢，剩下10%到20%是怎么着呢？就是说我们设立一个奖学金制度，凡是在这个山东省或者是面向全国，每年呢，这个对于这个好的孩子，你都可以报名我们这个学校，谁愿意来谁，就是专门针对什么呢？针对那些上不起没有钱上学的孩子，上不起学的孩子，你都可以报名来我们这个学校。只要是考试在这个10%到20%的名额范围之内的，我们全部照单全收，一分钱不收，全部有这个，也就是说杀富济贫吧，有钱的人的孩子来养这个没有钱上学的孩子，这当初我们的初衷。后来呢，因为种种原因呢，在这儿我就不讲了，我们那个客户呢，后来就没有了，那个就这个事咱就不讲了，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呢，但是这个事情呢，对于我来说呢，我一直放在心里，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公益事业。如果要是说那个真正踏踏实实的去做呢，虽然说呢，对于我来说我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对于中国的教育这个教育方式，我也见过，我也接触过。对于这个西方的教育方式呢，我也见过，我也接触过。而且接触的也比较深，因为我在国外十几年的时间，可以说从这个20几岁思想刚刚开始成型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这个西方教育。所以说有像那个谭老师说的。也是有道理的。我这人比较邪，那个像谭老师说的，行事做事呢不按照常规出牌，这可能也与这个东西方文化那个兼容吧有关系。我自己觉得也是这样，有很多事情的话呢，我做出来的事情让人感觉就是说确实是让人想象不到。你说有道理也好，没道理也好，确实挺邪的。那个对于孩子来说呢，我觉得有很也经过事实证明嘛，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建这个就是弄着搞这个学校也好，还是就是参加咱们这个希望工程吧，送教上门嘛也好，这完全是。我的资源，包括为了咱们这个事情，我买了这个新计算机，就是说下载了10000多册，接近20000册的这个图书馆，搞这个图书馆，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我觉得这个孩子啊，他没有什么愿，没有什么，现在他小，他没有什么欲望，而且也没有他们的想法也好，是行事做事也好，都是非常纯净的。我最愿意看到的就是他们的眼睛，这孩子的眼睛非常非常的清纯。这也就是说我想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想做教师的这个老师的这个想法呢是怎么行，就是说在我这个人生经历当中吧，这个香港的这个操盘生涯当中，这那一役失败以后，对好多怎么说呢，也说看开了也可以说那个想开了也可以， 已经就是说对这个物质生活呀，不是那个很看重的，现在就是希望呢，甭管是大事或者小事，只要是有事情做呢，踏踏实实的真真正正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这人生足矣了。这就是我想当老师的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关于谭老师说我这个要作为一个正式老师这个要求的话呢，我想在这儿解释一下，在这个去年我认识谭老师的时候，谭老师曾经给我介绍过一个去那个贵州的一个学校去教书。当时的时候我给家里也提出来了，这个家里也好还有朋友也好跟我讲，你在以前的那种生活环境里面你生活了，你能不能接受现在的就是说那个贫穷地区的那种生活，你能不能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犟嘛，性格比较犟，我说我这样我先去试一下吧。然后呢我就谁也没跟谁说，我跟我一个弟弟，不是我亲弟弟，跟我一个弟弟呢就说，我说我想去你们家，去你们老家那儿，你给我联系一下，什么也不用管我，那个所有的费用我自己承担，然后呢我想去教一段时间的书，我去看看。然后呢我就去了他们那个学校也是比较穷嘛，相对来说也在我们山东来说应该是比较穷嘛。结果去了以后呢，那个孩子们对我还是我觉得我自我感觉啊还是很喜欢。怎么说呢，和老师搞的关系不好。因为什么搞的关系不好呢？有的老师以为我来抢他们的饭碗，对我很敌对。再一个呢，就像那个谭老师说的，我教书我不按照常理出牌，我对学生呢，和正常的老师不太一样，我教他们玩，然后呢，我希望他们从玩当中学东西，我不喜欢他坐在课堂上，那个。一本正经的那种学习课堂呢，我就是对于课堂来说呢，我也喜欢他那种非常活跃的。哎，我喜欢什么呢，可能这点是那种西方教育的那种方式啊，我喜欢就是说和这些孩子们呢都像朋友一样，有什么事呢你把我当成一个大哥哥也好，或者当成一个什么也好，有话你可以直呼我的名字，你可以有什么问题你直接站起来你说，你说完了以后我就给你回答，我能回答的我就回答，我回答不了我回去查书，我或者我上网查资料，或者是怎么着那个都行，哪怕是你问的我发愁了，那个什么也不行了，这个都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只要你能得到知识，能得到真正的知识，真正的一技之能，那就行了。这段谈话呢，在那个谭老师的网站上有，希望大家有时间呢，你们去看一下。对我这个教学方式呢，我也欢迎大家能给我提出点那个宝贵的意见。我也想改一下。现在呢，我也正在天天拿我儿子做实验。不过效果我觉得还是挺好，他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都说不错。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回去呢？一个是这老师，怕我让这孩子那个，因为是有敌对嘛，所以说这个没有待多长时间。再一个最关键的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时候，可能是去的时候就已经感染了，就是那个病毒性的感冒。感冒的很厉害，而且是还有那个闹肚子，我估计是水土不服的事情。后来待了一段时间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后来我就是那个跟那个我父母讲了，我父母呢 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介绍我的家庭的时候我也说过，因为我母亲的眼睛看不见了，现在已经看不了，已经失明了，一个是需要有人照顾，另外呢就是说真的去做老师的话，我想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母亲给我提出来一点，说你可以走，但是呢现在因为家里就我一个男孩子，就算是就是说这个算我们家的根儿吧，对于我因为父母他们都是这样想嘛，他说你做什么，你做的再好也好再不好也好我都不管你，现在你成人了，但是呢有一点你不要让妈妈牵挂着，就是你有一个事的工作，这工作呢就是说将来的时候你有钱也好我儿子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妈妈不挂记着你，你最起码有你的养老金。这样的后来呢这个事情就放下来，放下后来谭老师问过我几次，后来我就跟那个谭老师讲了。再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我要在一个学校待住的话我必须是正式老师，要不然的话我作为一个临时的永远不会按照我自己想象的去做，永远不会按照我的自己的这个方案去实施，永远我是临时工。所以说嘛就基于这两条原因嘛，那个一直后来也没有那个再没谈这个，正好谭老师搞起来这个网上教学这一块嘛，我也非常赞成，我也非常的那个，我做的很不够，对这个大家的支持，因为这段时间工作忙嘛，在这里我向大家道歉。另外一个呢，怎么说呢？对于这个孩子的咨询吧，我想这个谭老师说的也有多少有一些道理。这不是我自己说啊。如果有那个比较皮的学生，比较调皮的学生，比较难调教的学生，最好您给我推荐一下。我最喜欢的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哪个学校比方说需要那个，这都是课外的知识啊，需要那个教礼仪，就是说这个正常，就是说这种正式场合的礼仪，那个需要这样的课呢，我可以就是说那个讲一下。我自己感觉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因为我给我们这个当地的大学生我讲过，毕竟做了这些年的外贸嘛，在国外待过这段时间，而且就是说相应的来说接触的也要多一些，接触多一些呢，我希望咱们中国的孩子出来以后呢，从这个就是说这个形体方面，从仪表方面都不要比别的孩子差，都那个个顶个的像那个绅士一样。这是我的最终的愿望，也希望大家能支持我。再一个呢需要图书，和刚才我说的这几样的话您尽管说，我这儿有的呢我可以给大家，如果有的呢我可以去给大家找。我找不到，然后我那个比方说员工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人和我有关系的我都可以给大家做，我会尽我所有的这个力量来维护咱们这个团体，来和咱们这个团体大家伙一块来发展，对咱们这个下一代，我就说就是对下一代有一个好的形象，就像以前说的德智体吧，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形象也好，学习也好，各个方面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能学到实实在在的生存技能，这就可以了。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李高先生，非常感谢您的讲话，我觉得从您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那么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说有一个图书馆，您弄了1万多册的书，那么这个书的话如果说像我们 会员学校老师啊、学生什么的，他们都想，如果说想看的话，他们是从什么样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提供给他们呢？谢谢。
这个书呢，咱们在这个开学典礼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说过了以后，本来说的是那个15号嘛。15号，现在那个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个书目，这个书目现在印的太多了，你知道我自己的工作能力。那个我把这个书目呢慢慢的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以后呢，我想这个占用空间也不是很大，如果他那个谭老师的网站上可以放的话呢，可以放到他那儿，如果要是不行的话呢，我把它放到我那个 QQ 的那个共享资源上。共享资源上呢，以后呢，就是说那个大家伙，如果谁来了以后，谁需要的话，那个您给我讲一下，给我讲一下呢，然后就是说那个你可以在我这个共享资源上共享，把它下载下去。下载下去以后，你下载的只是一个目录，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有的图书啊，这个10000多册，现在就是我说的这个10000多册啊，已经接近20000册了。现在接近20000册呢，就是说因为太多了。太多以后，现在我光整理啊，我估计也要1个多月的时间。本来的时候，我今天早上我想去那个，因为我这儿有那个光盘刻录机嘛，光盘刻录机刻完了以后呢，然后我拿到那个我因为我现在不会用这个刻录机，我想拿到那个我们那个科技市场去把它那个跟他们学一下以后呢，将来的时候。如果要是说哪个单位需要的话，你比方说没有能力搞那个这个图书馆的，你可以拿把它弄下来以后呢，然后直接拷到计算机上以后呢，然后就是说给那个每台计算机上都有的话，然后也可以方便孩子的查询、学生的查询。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等于是我把这个图书馆呢把它分散开了，就是说，这样您明白了吗？但是呢，希望大家能，因为这个事情是我自己在做，我给原来的时候，我跟那个谭老师讲过，我这人呢，今天讲的已经很多了，平时的时候呢，我不太喜欢说话，我呢也不太会说，我只是喜欢做嘛，因为我自己在做这个事情，太多了，太多别人也帮不上什么忙，等我把所有的目录弄完了。弄完了以后，是从这个婴幼儿开始，包括英语、语文、数学各种各方面的都有，弄完一直到那个高等教学，你像这个大学里面的这个大学课程里面的，关于金融啊，我自己也比较喜欢金融嘛，金融啊、货币金融学啊，还有一些非常高深的一些这个课程。已经都有了，包括语言，反正是杂七杂八吧，我还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再就是什么世界名著啊，包罗万象，基本上该有的应该是都有了。那个，希望大家呢，就是说那个，我弄完了以后呢，由那个谭老师通知大家，到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大家伙可以直接下载。因为什么？你们直接去下载的话，第一个是你找不了这么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现在我的机器是24小时开着，现在已经开了2个月了，就这样下载东西，下载的现在这个程度想想应该有多少嘛？24小时开着，开了现在已经有2个多月了，现在，所以说呢，就是说那个。只要有什么需要吧，我尽量满足大家，我尽我自己的能力，谢谢大家。